中篇，历史视野与现实关照。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重要部分，传统中国的历史书写一直有着全球视野，从史记的大碗列传、汉书的西域传、三国志的倭人传，到新唐书和旧唐书的深读传，明史的外国传，从通典的边防典到文献通考的四艺考，都力图把中国放在整个天下秩序中加以定位。在中国人的天下秩序中，西方具有特别的意义。西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，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符号，对西的认识也是渐进式的。开始只是指今新疆和中亚地区，如周穆王时代，后来包括了南亚次大陆，如玄奘西行时，更后来包括西亚的波斯、西南亚的阿拉伯，以及欧洲的东罗马帝国。郑和时代又涵括了非洲东海岸。明清时期接触到欧洲人，知其所处地域比历史上所接触之地更靠西，则西的概念又扩展为欧西，并呼以太西、远西，以示与早年之西的区别。近代以来，西的地理概念淡出，文化内涵加重，并且比较明显的定格为欧美文化。我们讨论的西方便随着历史步伐的演进而转移，大致在明朝中期以前指中亚、印度、西亚，略及非洲，晚明、前清时期指欧洲。大航海之前，人类重要的文明区域除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外，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、印度教佛教文化圈、西亚北非、伊斯兰文化圈和欧洲基督教文化圈都属于西的范围。人类最重要的具有源头性的四大文明中，其他三大文明所在的区域都位于中国的西部。在历史上，欧洲文明与西亚、北非及印度文明的亲缘关系十分密切。首先是语言学的联系，共同的印欧语系把遥远的印度和英伦三岛、莱茵河畔连接为一体。其次是宗教的联系，希腊宗教、印度教、波斯古代宗教、索罗亚斯德教、摩尼教、犹太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之间的思维共性或历史联系，为东西方学术界所共同认知，而由此而来的西亚大陆及地中海周边地区拥有共同的神话、知识和难题，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此外，还有战争的纠葛，比如希腊波斯战争等，造就了欧洲文化的综合性。古希腊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源头，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远征使西亚和北非经历了长期的希腊化时代。虽然这些地区的居民早有自己的发达文化，希腊文化不能真正取代当地文化，但他们给彼此都留下了很多融合痕迹。神圣罗马帝国的文化不仅继承了雅典和罗马的古典遗产，而且也结合了西亚地区的文化。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就带有强烈的西亚文化精神，以至于在许多方面淹没了希腊文化的传统。罗马通过武力征服向欧洲各地传播的正是这样一种综合性文明。在公元1000年前后背及今天的整个欧洲，公元600至1100年间，欧洲的古典传统黯然失色。因此有人说，欧洲中世纪是东方文化对于罗马的胜利。中世纪后期，希腊文化才在欧洲重新显现，然而又是以阿拉伯文化为中介重新显现。中世纪的拜占庭文化中，西亚特色和希腊化时代的特色更明显。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呢？它意味着真正的东方不在苏伊士，不在高加索地区，而在天山。天山以西的所有文明实体都具有某种共同的历史、宗教、语言、战争方面的联系，共同映衬出中国文明的独特性。西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异域文化。中国古代有几个词涉及对于世界的看法，比如四义、天下、绝域。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念包括三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仅指中华，所谓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第二个层次包括中华和四义、夷狄，共同组成中国古代的天下观。 这个天下的秩序通过朝贡来维系，范围大体相当于今日的东亚世界。第三个层次即绝域，绝域一般指遥远的西方世界，不包括东亚各国各地区。用现代概念简单的说，中国古代有东亚世界和西方世界的观念，东亚世界都笼罩在中国文化圈之内，是中国人天下观的主要内容。在东亚世界里，古代中国的国家政策以追求一种文化上的统治地位为满足，对于东亚世界的成员，只要接受中国礼仪文化，就可以被纳为朝贡国，否则就有可能发生冲突，这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考量。对于西方世界，绝域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异域外邦的意识，西方从来都是一种非我族类的外来文化的神秘之地，对于西方人的朝贡，中国皇帝从未做出刻意追求。1500至1800年，西方国家企图以自己的方式挤进东亚秩序，一再遭到拒绝。从宏观层面考察历史上传统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模式，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。截至郑和下西洋时代，即15世纪以前为第一个时段，可称为古典时期。1500至1800年间的三个世纪可以算作第二个时段，一般称为近代早期。鸦片战争前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可以算作第三个时段，是近代时期。这三个时段各有自己的历史特点。在第一个时段，中国在中西文化交往中始终处于比较主动的强势的地位，原因是在该时段，中国长期在经济、科学和知识等各个领域领先于周边国家。在第三个时段，中国因为落后挨打，处在比较被动的弱势的地位。只有在第二个时段，即晚明至前清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也就是16至19世纪初，中国与西方基本上处于政治上对等的地位。虽然该时期中国在经济和科学领域已经逐渐落伍，但西方文明的东渐和中国文化的西传却保持互惠和平等的格局。16至18世纪的中西交往与此前和此后相比都有鲜明特点。12世纪以前的中西交往主要是中国与西亚、中亚、南亚的交往，而中国与欧洲人的直接往来极其罕见，这就不用说了。13至14世纪，欧洲的旅行家、使节、传教士开始设法进入中国，但他们都是通过西亚的陆路前来，进入西亚之后或者北上俄罗斯，穿过大草原抵达中国边境，或者南下波斯湾，经过一段海路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。而且这些零星来访者在中国多数行色匆匆。元代时，北京和泉州曾建立天主教教区，无奈时间不长，且在此传教的欧洲人也很少。16世纪末，随着欧洲各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和海外殖民势力的扩张，欧洲人频频由海路造访中国，大多数绕过好望角斜穿印度洋，或经由美洲贯穿太平洋，取到西北陆路者很少，几乎只是俄国人的专利。西欧各国虽多次努力想从俄国借道，但成果微茫，这成为16世纪之前中西交往的一大不同。在19世纪的中西交往中，欧洲人仍然是以海路前来为主，但与16至18世纪的显著区别在于中西文化交往的媒介。16至18世纪来华者虽不少，但能够承担中西文化交流使命的只以一个群体，耶稣会士为主。耶稣会士既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观念，也深刻影响了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看法。作为一个整体，耶稣会士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成为该时期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，成为欧洲人勾画心目中中国的基础。近代中国社会开始全面卷入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化进程中，而且由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成功西化，西方世界的第二号经济大国居然出现在中国的东方，因此西的内涵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意义。 完全成为一个意识形态和文化概念。原来那种地理和文化混合的西已经不复存在，而印度和西亚北非这种传统世界中的西也变成了非常东的世界。东方和西方不仅仅是一种意志文化的概念，还是一种关于先进工业文明与落后农业文明的概念。当欧洲文明越来越显现其经济活力和技术进步时，中与西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，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追求国家进步、追求工业化、现代化的历史过程。这一过程可以从距今三个甲子的庚子年1840年算起。进入21世纪之后，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中国居然在十年前就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按照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，中国是唯一具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。中国的总发电量已经接近欧盟和美国的总和。尽管工业化还是大而不强，但是中国毕竟已经昂首行进在工业化、现代化的大道上。于是中西之间的文化关系也与19世纪晚期以来100多年的单向流动不同，中西之间的文明交流与互鉴不仅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，而且有了不一样的物质和经济基础。中国人如今更需要讲文明的交流与互鉴，也更有底气讲文明的交流与互鉴。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全球化的中国回应。一带一路不仅是传统丝路文明在现代的延伸，而且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和纽带。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，感谢收听。